众人歪头一看，是进了一位法利赛官长，硕长专重，书卷气重，透出几分正义。此人名叫尼格迪姆，难道他还要为耶稣讲话吗？哎，这里头啊，还又有一段故事。有一年月节，耶稣是在圣城行了些神迹，尼格迪姆呢也在那儿看见了，是心中是充满了好奇和敬意。那到了晚上，他就去登门拜访。那到了地方，是俩人是倾心交谈。尼格迪姆问老师，从您的神迹上看，若无上帝同在，没人行得出来。我们知道您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教师。接着尼格迪姆是便将心中疑团一一向耶稣倾吐，耶稣则是侧耳倾听，扼要回答。老师，您说那天国可怎么看得见呢？要重生，要不然就甭想看见。可您看，一个人已经老了，可怎么再生一回呢？这难道再重进娘胎不成？人的肉身由父母而来，人的灵体由圣灵而生，若没有从水与圣灵得的重生，就不能成为天国子民。那怎么会有这事儿呢？哎，问题就在这儿。我告诉你们，关于这人间的事儿，是你们都不信。那再讲天上的，你们上哪明白去？啊，这我知道。可究竟为什么呢？除了从天而降的我呀，就没人上去过。
哦，
这尼格迪姆是抬头错着眼珠，这脑筋也是不停的转。这打那以后啊，他一直思考着耶稣的话，渐渐的也有些领悟。一个人若重生，那在生命中是一定有来自上帝的东西。自个儿这法利赛派系呢，是的确是有些是画地为牢，井底观天了。是今天他听到他们要抓耶稣，是急忙过来。慢，咱们的法律规定要有口供或查明真相后定罪，不妨是再去查查。再说耶稣带着门徒离开了圣殿，路上碰一瞎子，还就是生来就瞎的，他们这就问上了。老师，您看这位生来就瞎，是他自个儿有罪呢，还是他爹妈有罪呢？都不能这么说，你们在他身上就有看出神的作为。怎么会呢？你们把他领来。门徒过去是冲着瞎子说，嘿，跟我们走吧，我们老师叫你呢。那瞎子摸摸索索问，什么？谁叫我？你们老师谁呀？又当他知道是耶稣的时候，这嘴一咧就乐了。耶稣的事儿啊，他也听了很多了，要不是自个儿瞎呀，这就找他去了。这今儿你说他怎么这么巧啊，这身给碰上了。是到了耶稣跟前，是大家全看着耶稣，是看他是到底怎么着。他弯腰，是大家朝地上看；他伸手，是大家往手那儿瞧。看他抓了把土，他用口水这么一泼，手上一合，瞎子眼上一抹。你再看那瞎子，两眼唾沫沾泥，站那儿也不知道干嘛。耶稣告诉他，去让他们带着你上希罗亚池子那儿洗去。这门徒上来架着瞎子就走，是大家呼啦也跟着看热闹。到了地方，咱们看这池子，长方形，长近200米，宽高差不多是60来米，四周围呢砌的是石砖，微风吹来是池水碧波荡漾。这水呀、还是活水，里边是往外出。等他洗了个够，等转过身瞧大家，大家呢是也瞧他，芝麻瞪眼这么瞧了半天。有什么好瞧的？有什么好瞧的？你先说这瞎子吧，生来就瞎，没瞧见过东西，光听声了。这位睁开眼一瞧，把那声跟东西安一块儿，再把声呢是跟人模样安一块儿，嘿，是这样的。这大家看着他呢也有看头，人瞎嘛合眼的，睁开眼睛的时候呢，那精神头就不一样了，连形象也变了。等这人回了家，还这省事儿了，一路上啊是新鲜，速度也快了。街坊瞧见了，哎，哟， 那不是那要饭的吗？哎呀，还真是他，哎，不过有点像，这不是瞎子。这位听见了，哎，就是我呀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大家来劲儿了，是围上来就问，哎，你怎么看见的？这位还就说了个一五一十。这到了会堂，法利赛人问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这人呐，生来就瞎，可今儿呢，他居然睁开眼睛看见了，我想问问这都怎么回事。哦，法利赛人一听，这也好奇的顾不上摆架子了，还就问这瞎子，哎，你说说看，你怎么就看见了呢？那瞎子也实诚，那就是把泥这抹在我眼上，人家带我那么一洗就瞧见了。那谁抹的泥？哎，就那叫耶稣的。这法利赛人听了可是面面相觑，接着他们自个儿就争论上了，好家伙，是各持己见，互不相让。从上帝那儿来的都守安息日，他不守安息日，所以他一定不从上帝那儿来。好嘛，三段论，那个不干了。您这叫什么理论呢？一个罪人能干出这事儿来？跟瞎子一块儿来的还等着听解释呢，一瞧这阵势，怎么个个都这么二乎？法利赛人也不好意思了，你说这台阶可怎么下？哎，再问问瞎子吧。既然耶稣开了你的眼睛，那你觉着他是什么人呢？要我说，他一准是个先知。这法利赛人听了，这好像也不解决问题。那我说他生来就瞎吗？来人忙说，是啊，我们在一块多少年了，那你们又不是他的父母，怎么知道呢？呵，这人们又把他的父母找来。法利赛人答不上来啊，这回非得找个台阶下了。瞧见他们的父母就问，哎，我说这真是你儿子吗？他人家一听，嘿，还真怎么说话了，这是我们儿子。那他要是生下来就瞎，那今儿可怎么又瞧见了呢？你看法利赛人呢，是想推翻他生来就瞎的事实，可那效果可不这样啊。人家父母一听好没道理，那心想，怎么着，儿子瞎一辈子才对是吧？就是眼睛开了也最好是闭上是吧？他们心里是这么讲啊，嘴上可不敢这么说。我们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啊，这的确是瞎，可今儿他怎么又看见了？这眼是谁开的我们不在场不知道，可我们儿子也成人了，你们问他，他自个儿他一定会告诉你们。这法利赛人一听也挑不出什么来，就硬着头皮再问，你可对上帝忠实啊？我们可知道耶稣是个罪人啊？那这我不知道，可我知道以前眼瞎的现在看见了。法利赛人追问，那他怎么弄的你眼就开了呢？哎，我不都告诉你们了吗？可这位见他们又问，是大概刚才说的不清楚，这会儿啊是再问个详细吧。哎，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？住口！你才这家伙才想做他的门徒呢。我们是摩西的门徒，上帝与摩西说过话，可谁知道这家伙哪来的？这位先前瞎眼的愣了，心里不愿意了，人家为我办了这么大好事儿，你干嘛这么恨人家？你们不是说上帝不听罪人祈祷吗？谁遵行他旨意他垂听谁吗？人家干出这事儿来就不能说是罪人了，这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，要不然我这眼他早就不瞎了。人家这事儿都干出来了，就非得是罪人不成？这法利赛人听了个面红耳赤，恼羞成怒，你就是个罪人还想跟这儿教训人吗？把他赶出去。就这温度一下就冻上了，这当时是已有决议，谁敢说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当场赶出会堂。先前眼瞎的这人给气的眼泪都下来了，他父母一看这架势，拉着儿子就走，是轻声劝他，孩子走吧，这儿咱惹不起躲得起呀。说着一家三口给赶出了会堂。这在场围观的虽不敢说话，可这场面这事件这都深深的烙在了心中。再说那一家三口啊，是抹着眼泪是走出会堂朝家走，路上碰着一群人，人家瞧这仨人这光景，就便上前讯问怎么回事儿。 先前眼瞎的是看见他们怎么这么眼熟啊，嘿呦，这不是耶稣门徒吗？哎，你们老师呢？众人闪开，让出一条路。他两眼望着耶稣啊，是慢慢走过去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老师，说着就要跪下，耶稣出手相扶。哎，别介，你信人子吗？他一听恩人讲话，还有什么不信的？现在让他信什么都成。老师，您说他谁？我好信去。就是现在跟你讲话的这位。哎呦，您怎么不早说？我太信了。我接着给耶稣就跪下行大礼。这时候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，是多少只眼睛往里看。他的父母也上前问耶稣，他们不让我们认你，我们压根儿就觉着冤，那您到这世人干嘛来了？耶稣想了想，这么说吧，使眼瞎的看见，是能看见的眼瞎。几个法利赛人知道这话里有话，哎，怎么你们把我们当瞎眼了是吧？你们呐，要真认着自个儿是瞎子就没罪了。
咱们再说啊，这约旦河对岸，此时耶稣和门徒呢，正在这地方为人们讲经说道，排忧解难。一天呢，有人来报信儿，说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是身患重疾，已危在旦夕了，让老师啊是赶紧回去。这马大呀是玛利亚的姐姐，拉撒路呢是这姐儿俩的弟弟，他们呢住伯大尼。耶稣听后是告诉大家，拉撒路的病是不至于死，为的呀是荣耀上帝，咱们呢两天后启程。哎呦，这来人，这送信这人就听了就不干了，老师啊，您现在就得走，那病重的可不轻啊，万一晚了他怕是不行了。这门徒呢就劝老师，老师咱不能去，你看犹太人到处在找咱们呢，要拿石头打咱们，咱们现在去多危险呢，那是送死。哎，耶稣一听，这忙劝他们，我说一天不过12个钟头，白天呢有光，一个人走路他看得见，不至于摔倒啊。可到了晚上可就难说了，咱们的朋友拉撒路啊那是睡着了，我呀是去把他叫醒。这门徒呢这一听就说了，哎呀，他病重，那多睡会儿那是有益健康，谁叫他不是叫啊，干嘛您非准一定要您去呢？这耶稣一听这门徒信心如此软弱，我告诉你们，拉撒路啊他是死了。大家去的这地方啊是伯大尼，是橄榄山旁的一个小村庄，位于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之间。哎呦，这平日的欢声笑语可听不见了，听到那是一片悲泣的哭声。拉撒路是病故了，大伙儿呢就帮着这姐儿俩好容易办弟弟安葬了。玛利亚又病倒了，是病倒在床，看着可真可怜呢，几天来是水米不进，神志不清，醒的时候你看抱着弟弟的遗物啊一个劲儿的哭，一会儿啊问这主来了没有，一会儿又叫着弟弟的名字。哎呦，看着可真惨呢，这马大的姐姐呀就安慰他，哎呀别哭了，主这就来了啊。说的他呀这眼泪也下来了，他心里也问呢，主啊您倒是在哪儿啊？马大呀可也真不简单，你看经历这么大的事儿，又要招呼大伙儿，又要照顾妹妹，自个儿又在着急，几天了这身体都快不支了，哎呀走起路来都打晃，他就扶着门框啊就往外张望。突然不谁喊一嗓子，主来了。嘿呦，他这么一听是猛一抬头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他已冲出房门，目光直视呢村口。到了村口见到主面，第一句话就是，主啊你要是早来他不会死啊。耶稣忙安慰他，你别难过， 拉萨路今天一定要复活。那你知道，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，那信我的虽然死了也仍要活着。你呀，赶紧回去把妹妹喊来。主啊，也不什么时候啊，这玛利亚已经来了，就跌在耶稣的面前呢、啊。主啊，你要是怎么不早来呀、啊？说着一泣不成声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快起来，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哎呀，玛利亚是放声大哭，在场围观群众也都看在眼里，都伤心落泪，此时是哭声一片，毫不凄惨。耶稣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，你们把他葬在哪儿了？跟我们走。哎呦，大家伙啊，这有头前带路的，有搀着玛利亚的，还有给耶稣带路的，大家是成群结队朝着墓穴走去。这人群里头呢，就有议论，这有的问，哎，我说他真能让拉萨路今天复活呀、啊？这不知道啊，不过我听说啊，他能开瞎子的眼，哎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咱们到那儿就知道了。也是啊，等到了地方，大家让开。耶稣是眼望墓穴，心中悲伤啊，你们把石头搬开。这石头是怎么回事？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呢，人死之后用细麻布裹身，然后是香料涂抹，放入洞穴。这洞穴呢是一块石壁这么凿出来的，洞口呢用块石头堵住，以防野兽入内。耶稣刚说完让把石头搬开，这几个人就要过去。这马大说话了，一拉主的衣襟，主啊，那可都四天了，那尸首不都臭了？这声音虽不大，那几个人都听见了，站住了，回头看着耶稣，你们把石头搬开。这几个人这才过去，石头搬开，露出了一个黑森森的洞口。耶稣是眼望着洞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有今天这个场面，是为了让这些个人相信，我是您派遣来的。说完，他上前一步，面对洞穴，两眼放光，用手一指，大声断喝：“拉萨路，出来！”这话呀，似离弦的利箭，一出口便直奔洞穴。此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，多少只眼睛盯住了木洞穴，就看前边黑暗处是白光一闪，手脚不条、浑身白布的拉萨路已站在了洞口。嘿呦，这活人怎么死的，大家谁都见过，没什么新鲜的，可死人他怎么活过来的，听说过他没见过呀，可今天一看见倒傻眼了。解开他，放他走。等耶稣这一嗓子，大家这才如梦初醒，争先恐后朝洞穴跑去。干什么呀？先睹为快。这正是生死断乎在于天，人算不如天计算，为何见了才相信，原罪遮盖井底天。这消息啊传得还挺快，那法利赛人都知道了。你看，在大祭司该亚法家里头，这正召开紧急会议，有一个人在说话：“耶稣行神迹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说这万众在一条心，全不全跟着去啊？”另一个说了：“他呀，就是你，这就信他，你这就跟他走，他就这意思。”就是啊，那另外一个又讲：“你说这在一聚众，罗马人以为咱们这儿这拉杆子造反呢，你说那怎么收拾？”大祭司一看，哎，你们谁都不明白，让一个人死，整个民族得救，这个账啊，你们谁算过？犹大求见。哎呦，这一嗓子，这大家紧张得不得了。平时啊，都知道耶稣有个门徒叫犹大，可是他不是他，不是他便罢，要是他， 今天他可干什么来了？大家再看门口，哎呦，还真是他，正是耶稣那十二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。大家就这么看着他，还是犹大先说话了：惊扰各位，我是要把耶稣交给你们。大家就全看这大祭司，大祭司也是皱眉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一个人呐、就耳语几句：哦哦，快行。这犹大呀，跟随耶稣之前呢，是奋锐党的，酷爱民族，抵御外侵，捍卫律法。哎呀，盼救主弥赛亚那盼的，望眼欲穿，还经常呢是携带武器搞个恐怖暗杀什么的，对罗马人那是恨之入骨。那今儿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你看大祭司问他：“哎呀，不知壮士为何有此一举？”这犹大一拍桌子：“我真是，哎，壮士慢慢讲。我还真当他是弥赛亚呢。其实我还巴不得是，巴不得他是呢，是不是？可你看他根本不把咱们犹太人放在眼里。你说光让人信他，咱这都成亡国奴了。再说了，他哪把摩西律法放在眼里？没有他不敢说的。你说我。”旁边人一听：“哦，壮士真是狭长一胆，光彩照人呢、不如我们商量个万全之策，壮士意下如何呀？”“好，请。”
咱们再说耶稣，这逾越节前六天呢，是他和门徒全在马大、玛利亚、拉萨怒那儿，时间已是下午4点多钟，有人忙着洗米烤鱼做晚饭，有的呢是三三两两是坐着交谈。今儿客人多，马大是里里外外是紧忙活，耶稣同客人在一起，是整个山庄渐渐的染上了一片晚霞。天色渐晚，晚餐备齐，饭桌上这边是客人，那边是主人，耶稣和拉萨路坐一块儿，是大家用饭。这时候拉萨路的小姐姐玛利亚是捧着瓶是当时极为珍贵的香膏，是奔着耶稣就去了，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，她要干嘛呢？这香品呢、传统上是至少三个用途：第一是国王登基用它抹身；第二用它是涂抹客人以示尊敬；第三是涂抹尸首之用。再看玛利亚握着油瓶就往耶稣脚上倒，哎，那他是那仨意思哪个呢？哦，当然是以此显示自己的敬爱之心，这倒上了是再用自个儿的头发去涂。哎呦，那可是纯纳达香油啊，特别的香，这一下子满屋子都闻见了。那叛徒犹大一闻又一瞧，这火就上来了：“嘿嘿嘿，往哪儿抹呢？你知道那多少钱买的吗？”你这玛利亚吓了一激灵，这犹大还没完了，就这瓶油至少换300块钱，是帮助帮助穷人有什么不好？给玛利亚说的看看大伙儿，是又看看耶稣，耶稣听出来了犹大是怎么个人，这说的又什么意思，耶稣心里有数。唉，由他吧，他这是留着给我下葬用的，穷人你们总会见得着，可我并不老跟你们在一块儿待着。耶稣这也是话里有话，是点到为止，这让我们先放下不提。这再说人们听说耶稣在伯大尼亚是纷纷来访，一来是想见见这位耶稣，二来也想看看那位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人们来呀是为了好奇，好奇呢就想听耶稣讲话，耶稣一讲呢还不少人就信了他。谁都想啊再亲眼看看他行那神迹，这也好看看热闹开开眼。第二天是耶稣进城，人们也不知道怎么都知道了，一大早啊便手拿棕树条在城门那儿候着。他们这些日子呀是对耶稣听的看的是也越来越多，就算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吧，也是真看见了真听见了。 他们也在议论，拉撒路复活你真看见了？我可不是真看见了，可那他是不是那位奉差遣来那位呢？应该是了，你瞅他干那事儿，你再瞅看他那帮指挥动嘴的法利赛人，这倒也是。哎，他来了！当时人们的目光投向远方。这耶稣和门徒这会儿啊，是已经到了地方，是开始讲演。今天他的听众呢，是好家伙，是海了，有好几个希腊人是找到门徒腓力，还就问：“哎，先生，我们也想见见你们老师成吗？”腓力一看是外族人，不敢做主啊，您等等，说着他就问安德烈：“哎，你瞧这怎么办呢？”“哎，我也不知道，还要不咱俩啊，还问问老师得了。”是找到老师，小声问：“哎，老师啊，这有几位外族人，你是见不见？”这耶稣听罢也悄然回答：“谁要是侍奉我，还就得跟着我。我在哪儿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儿。凡侍奉我的，我父亲是一定重用。”俩人互相瞅了一眼，哟，谁有心都成，还重用呢？这心里想着，是回头看了那几位希腊人一眼。现在的确有不少人呢，是信了耶稣。可耶稣是并不信任他们，是他对人的本性是知根知底儿，对人的内心呢是一目了然。这么多人围着他，还有门徒陪着，可他并不觉得有多热闹。此时此刻是心里只有天父与他同在，他知道那把人们带离罪恶的赎价羔羊就是自己。耶稣是望着大家，心情真是难以名状。现在他心里是愁烦得很，你让他怎么说呢？求父亲救他脱离那时刻吧，他又是为此而来，受的还就是这个。他慢慢是抬起头喃喃而语：“父啊，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名吧。”是刚说完，有个声音从上边降下来，有人说打雷了，有人说这是天使跟他说话呢。耶稣听的是个一清二楚，父亲已经荣耀了他的名，是还要再荣耀。他告诉大家别争了，这声音实际上是给你们的。这个世界就要受审了，当权的要赶出去。当我被从地下举起的时候，我要吸引万人归我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给人们一时又陷入了沉思。可这又是最后一次的公开讲道，耶稣此时心潮澎湃，是加大了嗓门：“我是世上的光啊，凡接受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了。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；可弃绝我不领受的，在末日我的话要审判他。”说完了话，耶稣便离开人群。那瘦弱的身影、苍老的面容和那讲话的声音还留在人们的眼前，是久久不能离去。耶稣和门徒就不再公开露面了。离月节没两天了，耶稣知道是自己就要离世而去，是与父相聚。可这些个门徒也还是让他心中惦念。这会儿又是个晚上，师徒一起吃饭，是大家就这么坐了一圈，都望着老师，是看他要说些什么。见他单手撑地站了起来，脱下了外衣，拿了条毛巾系在腰上，拎过一盆，是倒上水再端过来。哎，干嘛呀？这是按礼节，主人为客人洗脚，再用毛巾擦干，这是个风俗。第一个被伺候的门徒啊，是不知所措，是更说不出话来，眼睛就奇怪地看着老师。这第二个就轮到了彼得，他忍不住就问：“哎，主啊，您要给我洗脚吗？”他那意思啊，是问这关系摆得对吗？耶稣说：“彼得呀，我今日所为，你们日后是就会明白。不成，我怎么也不能让您给我洗脚。我要不洗你的脚呀，咱俩个就没关系了。”哎呦， 那还成，要那样您干脆连我这脑袋和手一块洗吧。他心想，是这回咱们这关系就算铁了吧。耶稣笑了笑，人洗了澡啊，是全身都干净，洗洗脚就行了。你们是干净了，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。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，他今儿这个也是话里有话。洗完了脚，耶稣穿上外衣，把脸盆放在一边，又回来坐下。是大家全望着他，你们呀，尊我为老师为主，这是对的，我本来就是。可我这样还给你们洗脚，那你们就更得彼此洗脚了。我呢，给你们立了榜样，你们就照着去做。大家听了个若有所思。耶稣接着又说，我呀是在告诉你们，凡接待我差遣的，就是接待了我，那接待了我呢，也就是接待差我来的那一位。
哦，
是大家又听了个恍然大明白。这么一关系呀、啊、是当他告诉他们是他要离去，嘿呦，这门徒心里可翻歌了，这烦得要命。耶稣说，别发愁，我父那儿地方多了，我给你们预备去，要不是这样我也就不说这话。他一听这意思，哦，全因为他，这大家才在天父那儿有份儿。老师，那我们可怎么去呢？那条路啊是你们是知道的。这门徒多马一听站起来了，哪儿啊，您上哪儿去，我们要知道成了。这耶稣告诉他们，是急着我呀、啊、上那儿去，我就是那道路，我就是那生命，我就是那真理，你们明白了吗？那可就算见着了，谁是呢？那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你们是既然认识我，是也会认识他。从现在起，是你们是已经看见他了。这门徒腓力这时候插了一句：“那您快把他显给我们瞅瞅啊！”哎，腓力，我跟你们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怎么还不认识我吗？谁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我父了。怎会呢？你看，我呢，在父的生命里，父呢，在我的生命中。
哦，
那我们怎么就生活在他里头了呢？信我，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，你们也就常在我的里面，也会做我做的事情，而且做的要更大。这下明白了吧？此时此刻，门徒听是听明白了，可心里他不踏实。老师，您撇下我们就走吗？这耶稣知道是他们还都没明白。不会，我还要再回来，我祈求父亲赐给你们是另一位永远与你们同在的。那您说的是？那就是真理圣灵，使你们想起我说过的一切话，为我作证，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把听到的和未来的事情告诉你们。看到门徒那认真的神情，耶稣又说，我本有好些个事儿啊，是想告诉你们，可你们现在这脑子已无法承受了。记住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别怕，在世上你们虽有苦难，可我已经征服了他。说完，师徒互相望着，是没有说话，没有声音。可此时，无声胜有声。
前面说的呢是犹大卖主，这回啊，咱就说是逾越之节。这逾越节呀，是个习俗，一年一度。到时候是家家宰杀羊羔，全家团圆，共进家宴。耶稣呢？是已经吩咐门徒下去预备。门徒这是彼得雅各也下去预备，到了地方事情办的是井井有条。时辰一到啊，是夜幕降临，耶稣啊在中间坐，门徒在两边。这个场面呢，是正是达芬奇的名画巨作《最后的晚餐》。耶稣啊朝两边看了一眼， 门徒也都看着他，等着他说话。我呀，一直盼望着能跟你们共进这逾越节晚餐。这时候啊，只有耶稣心里明白，这实际上啊，是大伙儿跟他最后一顿饭。可门徒哪知道啊，过节了嘛，这心情总比往常要好。一听老师这么一说，可不是嘛，跟着老师以后一直就没像样吃过饭。等着老师说话，今天晚上你们中间有一位要出卖我。大家一愣，人子我呀固然要离世而去，可那出卖我的是一定有祸了。这下气氛变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里是七上八下，口中是七嘴八舌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耶稣拿起块饼来，祝谢之后掰开，是递给左右门徒，你们啊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这样行呢是为了纪念我。大家一听这是怎么回事，接着耶稣站起来把杯子拿起来了，这是我的血为赦罪而流，同你们立的新约。嘿，这门徒快坐不住了。耶稣又说，你们呐还要弃我而去。嘿，大家一听可忍不住了，这彼得呼站起来了，老师，纵然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不能不认你呀。彼得呀，今天晚上鸡叫头遍之前你三次不认，再看彼得捶胸顿足啊，其他人一看也都跟着表决心呢、啊、用现在的话说，是头可断血可流，老师我跟着你不回头。耶稣啊又忘了门徒一眼，以前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呢没让你们拿行李带钱，可现在你们都得预备一把刀，没有的卖了衣裳也得买一把。这时候啊，这门徒可沉不住气了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耶稣告诉他们，正如经上所说啊，我已被列为罪犯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这时候只听苍啷一声，有人已拔刀在手，老师啊这有两把。好，够了。耶稣深情地望着门徒一眼，我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再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，彼此相爱。我怎样待的你们，你们也当如此待人，这样世人就会知道我的门徒是谁。大家听的是个安安静静。此时犹大已经溜走，他要带兵是捉拿耶稣。
再说啊，门徒交谈一结束，出了门直奔了橄榄山，过了西伦西，这就到了克西马尼园。这地方平日呢大家常来这儿休息聚会，常人还不知道这地方。再说耶稣带着门徒到了这儿，他让大家呢是就地等候休息，自个儿呢带了雅各彼得约翰又往前走。耶稣此时心里难过的难以形容，他转身对着三个门徒，你们就在这等我，我去去就来。门徒知道有事儿，不敢多问。再见耶稣，转身到了前边，整理衣服，是举目望天。父啊，父啊，您在地上交托我的事情，我已经成全了。你交给我的人，也知晓了您的道，可我就要离开他们与您同在，他们要留在这地方，愿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。父啊，父啊，
我走了以后，他们和那以后要信我的，我都求你保守。你怎样差遣的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。此时耶稣啊，心如刀绞，苦不堪言，他朝前扑倒。父啊，您万事都能，倘若可能，请将慈悲给我移开，但是按您的意思成全。说着他汗珠子滴滴答答。等他回头再看，门徒全睡着了，他过去叫醒门徒，叫醒彼得：你不能跟我们一起进行守这时辰吗？再看彼得，啊，什么？哎呀，还守什么时辰呢？眼珠子都睡红了。耶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是转身二次祷告：父啊，倘若此杯定要我饮，就按您的意思成全。回身再看门徒啊，睡得更踏实了，眼皮都懒得抬了。耶稣明白，慈悲不饮，世人的何时睁眼？那被囚禁的何时得自由？何时得释放？他转身三次祷告之后，叫醒门徒。就在这阵儿，一团火把是由远及近，看清楚了，是一群呢，是官府的刀兵为首的，这是加略人犹大。后边是站着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、祭司长老。来人就问：谁是耶稣？我就是，你放他们走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后边苍啷，也不是谁拔刀在手，一看是彼得，一个没拦住，噌往前一窜身，嚓，来人的一只耳朵给削落在地。住手！耶稣大喝一声：彼得，此杯乃我父所赐，岂有不饮之理？你给我收刀入鞘。再看门徒已惊恐万状，耶稣面对来人就问：平日我在店里讲道，公开讲道，你们怎么不抓我？现在黑丁下火的，抓强盗吗？
已经说到啊，耶稣被抓，那他的门徒呢？就算大部分是在远处，起码有三位是站在耶稣的身后，他们哪儿去了？耶稣被抓的时候啊，说了这么一句：要抓的人是我，放他们走。这句话说完，你再看他们，没人了。耶稣身后的站着彼得、约翰，没走远，远远的是跟在人群的后边，不敢靠近。哎呀，说到彼得呀，要多说两句。彼得对老师一直是敬重十分的，在晚餐的时候就曾这么说：老师，说什么我也不认，我也不能不认你。可耶稣当场就告诉他：彼得呀，今夜鸡叫头遍之前，你三次不认我。这句话说的他，那可是恩师说了自己呀、啊。一瓢冷水泼在心中，隐隐作痛。咱们再说这大祭司府里边，屋里头站的都是文士、长老、经学教师，就等仁义榜道开庭审理。院子里头呢，站的都是些下人听差，天气冷，就一堆炭火，大家围着。不一会儿啊，就见外头一阵嘈杂声，见耶稣已五花大绑，已给绑到，进了院门，穿过庭院，押进内堂。彼得、约翰也跟到院外。约翰呢，就跟彼得说：“彼得，你冷静冷静，硬闯会出事儿。”我呀，先进去，我跟大祭司熟，我进去之后就出来带你。好，那你快去快回。好，你等我。说着彼得转身进院。约翰办事儿啊， 比彼得可就稳当多了。不一会儿，约翰出来了，这彼得忙问：“哎呀，老师怎么样了？”约翰告诉他：“正在殿内受审呢，来，你跟我来。”二人呢是一前一后，约翰在前，彼得在后。到了院门，抬腿刚要进去，这守门的丫鬟呢，一看彼得，就这一眼不要紧，好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这就喊上了：“嘿，你不是他的门徒吗？是一伙的。”彼得呀，是打心眼里是不爱听这句。这时候，这气氛，这场合，假如承认，那就等于说自个儿是个罪犯，不是主犯，也是从犯。再说，彼得心里非常清楚，这儿待的人都是恨人不死、落井下石的，让他们得逞没门。大姐，您看错人了，里边那位我根本不认识。大家听得出来，那意思，您别张冠李戴好不好？彼得顺势是进了院门，挤进人群，凑近火堆那儿烤火。他正烤着呢，这眼睛的余光就发现有人在看他。他心说不好，他刚要挪步，完了，人家喊出来了：“你就是他一伙的，你还怎么说？”这彼得也急了：“我说你这人真是，里边那人我根本不认识。”彼得现在心情是非常急躁，对老师的挂念，此刻已变成了对自己的辩护。脑袋一热，什么都忘了。过了这么一会儿，约莫一个时辰，他就在想：老师怎么样了？看又看不见，听又听不清楚。就这阵儿啊，迎面来了一位。彼得一看，不禁吓了一跳。此人是谁呀？这个人就是彼得在园子里砍了一只耳朵的那位亲戚。他呢，当时也在场，俩人都互相看见了，真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人家冲着彼得就说：“怎么样，我看见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彼得也急了，来个死不认账，发誓那个人我就是不认的。彼得怎么这么说？难道他忘了老师提醒他三次不认主吗？彼得呀，这时候那心情，在现在他脑子一热，什么都忘了。就在这阵儿，一声鸡鸣，天已破晓，耶稣从屋里头啊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。彼得呢，这时候也正好看见了老师，真是四目相遇处便是沟通时。彼得想起来了，可是话已出口，木已成舟。望着恩师，彼得泪如雨下。
大祭司是身着以夫得圣袍，当堂微坐是长老文士是站在两边，再加上持刀持枪的警卫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大祭司干咳两声，是开始审讯。憋多日子了，是今儿是有点忍无可忍。你是怎么带门徒暗地里蛊惑人心的？耶稣一听就知道怎么这个意思，是缓言答对：“我讲是向来是光明正大，地方呢不是店里就是热闹地方，你们也都知道怎么说，也算不上是暗地里。”这旁边一警卫一听怎么说话呢，你这啪的一上就是一巴掌，耶稣给打了个正着，嘴角也破了。如果我讲的不对，是尽管指出来，要是说对了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嘿呦，你还这么废话。那警卫又要动手，他一看大祭司，这才住了手。大祭司侧着脸问：“怎么还不承认是吧？带证人。”那随着一声吆喝，上来三个人，给耶稣告状的是倒是不少，可有证据的呢却没几个。这回是总算找了仨，又再瞅这仨人，嘿呀，一上来就这味儿，他愣告把 圣殿拆了，完之后又三天给搭上，玩积木呢你。你再看下一个，那哪儿啊？他说，这位还结巴，几个人说一件事儿好吗？七嘴八舌，大祭司恨不得全把他们给踹下去，这一摆手，下去。那圣殿是共造了46年，就算三天之内拆了，也不可能三天又给盖上。耶稣用的是比喻，以说明道理，有脑袋瓜的怎么也听出来了。可这些人智商还就这样，你怎么办？大祭司又问：“你也听见了，有什么说的吗？”耶稣是一言不发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欲加之罪，又何患如此？大祭司站起来：“我指着永生上帝，让你发誓告诉我们。”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？真是图穷匕首现，是所有目光紧张的射向耶稣，时间屏住了呼吸，空间睁大了眼睛，所有冲突这就是焦点，所有矛盾这就是关键。耶稣一摊手：“我告诉你们呢，你看你们也不信，我要问你们呢，你们也不知道。不过从今往后啊，人子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。”这么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了？这回可是你们自个儿说的。行了，再也不需要证人了，大家全听见了吧？说吧，大祭司一挥手，当差的是对着耶稣一拥而上，朝脸上就啐，蒙上眼睛就打，是边打边叨的：“上帝儿子不是吗？好，猜猜看谁他妈打的你？”就这么噼里啪啦的。大祭司这边是几个一块商量：“咱们还杀不了他，得把他送比拉多。”那这比拉多是谁呢？比拉多呀，是罗马占领军驻守地方总督，此人手段强硬，是极为凶恶。他曾一次是将1000多犹太人钉了十字架，谁要被送他那儿问罪，凶多吉少，有去无回。到了总督府，天已渐亮，是外边这么些个人，总督总得出来。出来一看，绑着一人，就问说：“你们拿的什么罪呀？”这解押的人回答：“他要真没事儿啊，嗨，我们还不往这儿带呢。”那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帮咬着后槽牙就上来了：“他不向罗马皇帝纳税，又说自个儿是希伯来人之王。”嘿嘿，比拉多心里一笑，心想说：“你们觉悟那么高，那不会不听啊。”哦，他说不交你们就不交了，这再说你们长着嘴干嘛来的？想着他冲着祭司长和人群发话：“我这儿啊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犯什么罪啊，我看你们就……”这话音未落，这人们就乱了。他借传教四处煽动民众，从加利利开始，现在就跑这儿来了。这比拉多一听：“哎，他是加利利的哈，哦嘿，那你们赶紧把他送希律王那儿去。”就这帮人也没辙，就只好啊是又把耶稣是转送希律王府。这希律王朝的创始人是希律大帝，父亲是以土买人，临终前立四房长子为犹太塞玛利亚以土买的王，次子希律安提帕做加利利比利亚的分封王。这希律安提帕呀，是搞政治的，喜欢名利和女色，至于宗教信仰什么的他不感兴趣。不过今儿呢，他见了耶稣非常高兴，他也听说耶稣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早就想见见，亲眼看他行个神迹也好开开眼。这见了耶稣，你瞅他这问问题啊，兴高采烈，这送的人心里是着急，那么要知道这样不来了。这耶稣啊是一言不发，这希律王这脸可就吓得，这心想：“耶稣啊耶稣，你好不识抬举啊你！”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呢，一看机会来了，是轮番是大力控告。这回的状词呢，跟在比拉多面前又有所不同，这主要呢是侧重要当犹太王这件事，然后是描金绘彩，添枝加叶。希律一听，反了不成？情况这又急转直下，是墙倒众人推，是大家群起而攻之，去 把他给我送比拉多。哎，我们刚从那儿押来的，那也得再去，我这儿啊也办不了他。人们带上耶稣，又朝着总督府走去。
可你到了比拉多这儿就不一样了。比拉多，用现代的话说，那就是皇帝的钦差，罗马人，执法依的也是罗马帝国法典，尺度不一样啊。像耶稣的情况，在他这儿根本没罪，所以比拉多就对他们说：“哎，这人没罪呀、啊，你们为何要定他的罪？这人就是犯罪了，不然我们不会带他到这儿来。可是他没犯法，我凭什么判他呀？他说他自称为王，他甚至还说自个儿是上帝的儿子。”这比拉多一听，心里好笑：“我也不是犹太人，你们犹太人上帝的儿子是谁，我也不知道啊。”哎，他一听他自称为王，可能有点事儿，他就问耶稣：“你到底是不是他们说那王呢？”耶稣此时还有什么好说的，是一言不发。比拉多急了：“哎，你可要说话呀，我有权放你，可以有权办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那是因为上帝是给了你这个权利，那送我到这儿来的人，那罪要更加一等。”那比拉多就问他：“那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？”“你说的是。”“我是为真理而做见证，我为此而生。”“那真理又是什么呢？”就在这阵儿啊，一阵马蹄声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吁！打马上跳下一位军官，递给比拉多一封信。比拉多接信在手，是他夫人。千万别管那无辜者的事儿。昨夜啊，我梦中为他吃尽了苦头，急得他呀是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。一会儿，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紧接着一转身，径直走出